Hello， 大家好，很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大家都很元气吗？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最近乳癌防治的一些新的文献的报道。我的题目呢是定下来叫做文献综述，有关于乳癌治疗期间营养干扰的一些的功效的探讨。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个题目？因为十月是国际的乳癌防治月。那在过去的每年十月，我们大家都会针对乳癌的防治啊，或者是一些常见的一些临床上的一些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些议题。那所以呢，我在这一个月里面，我就花了一点时间去找了一些文献，包括在过去20年当中有关于乳癌的饮食生活形态的改变、健康饮食的调整，跟所谓的预后率啊，或者是复发率、死亡率的相关性的探讨。那所以我想利用这一天，今天短短的30分钟时间，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关于营养的因素对于乳癌的防护有什么样的效果。我很简单的把我这一次的文章的出处很简单的列在这里。其实不是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个很大的综合的文献的 review， 就是综合的讨论啊。这个文章本身它参考了将近200篇的论文，所以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回顾。那它的主要的重点是放在说有关于营养干扰，就是营养的调整对于乳癌的预防，或是在乳癌治疗期间他们会产生什么样不同的功效，那甚至会不会对乳癌之后的再复发率或者是死亡率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因为它有分几个面向，那今天呢我就切割中间的那一块。如果已经是罹患乳癌的患者，那在他们的饮食生活里面如果有一些健康的因素的变动，它会对他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做一个讨论。所以我把题目定在乳癌治疗对营养状态的影响。那因为所有的乳癌的患者在一旦知道他被诊断出乳癌患者之后，他一定会做一些处理嘛，对不对？包括接受手术，或者是放化疗，或者是标靶，或者是免疫，都有一些不同的治疗方式。但是不管是哪些治疗方式，其实在相对我们处理肿瘤细胞之外，其实对正常健康细胞也都带有毒性作用。所以常常我们会在治疗过程会看到许多治疗方式的过程伴随着一些副作用的出现，包括你会出现恶心、呕吐，然后一些肠胃的症状，比如说腹泻或者食欲下降的一些的症状。这些症状会因人而异，可是会有一个共同点，几乎在乳癌的治疗过程里面，我们最常见到的乳癌患者会出现体重增加的现象，大概会增加1到5公斤。可是你会说是因为他在治疗过程里面食欲变得吃得很好，所以吃很多，所以他发胖。其实不是，他并不是摄食过量所导致的肥胖，他单纯是因为药物的作用。好，然后这是药物的作用之外呢，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受到影响。什么叫新陈代谢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它会让自己身体合成脂肪的速率会 变快，也就是说它自己会造成往那个脂肪合成的途径走。另外一方面呢，它会走向肌肉流失的现象。所以你会发觉在乳癌的患者在治疗过程里面，它会出现我们叫做肌肉减少性的肥胖，也就是说它肌肉的质量是减少，脂肪组织上升，所以总体体重是上升的。可是这样子对我们来讲，对乳癌的患者来讲，其实预后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子的体重上升代表你之后的所谓的复发率跟死亡率其实是会相对的上升。为什么？因为你的体重上升连带的会让你的血糖、血脂、血压会周边性的一些合并症就会一起出来，所以导致于你之后的预后是不好的。所以回过头来，其实我们就很明显啊，在很多的论文报告告诉我们说，在乳癌的治疗过程里面，因为很多人在治疗过程里面，他会告诉你说，我疲惫，我食欲不好，我没有体力，那我会想要卧床休息。可是更有力的证据是告诉我们，你能够做持续性的体力活动，很明显的，它可以帮助你不要让体重过重，也就是说，它可以借着持续性的体力活动，帮助你体重减轻，而有效的抑制了这边讲的脂肪的减少，不要让你的肌肉流失太快，所以呢可以提高你的预后率。所以这样子的持续有效性的体力活动，简单的化成一个数据来讲，就是你每一周必须要走路3到4个小时，也就是说换算下来你每天要走半个小时左右，这个叫做持续性的体力活动，可以让你降低 27% 的死亡风险。所以在我们检视这些论文报告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发觉乳癌治疗过程里面活动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一开始我们在还没有讲到饮食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先给各位 癌友们啊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不管你在过治疗过程当中是怎样，你当然你疲惫你要休息，可是不要太长期的卧床，你要让自己维持一个持续性的体力的活动，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的。而且也因为如果你有持续性的体力的活动增加，再加上适当的饮食模式的干预，就是你有做一些修正的话，其实你可以让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胰岛素下降，雌激素也下降，然后让我们的类胰岛素生长因子也下降。其实这几个因素，你的雌激素越来越上升，它会刺激肿瘤细胞再成长嘛。你的类胰岛素因子下降的话，就不会让肿瘤细胞再分发，就是再分化，它不会再去增殖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如果也可以让你的发炎因子下降的话，你也可以让身体比较不会一直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症状，这样的结果就代表你以后愈后一定会比较好，就包括你的复发率会比较低，死亡率会比较低。那这是我们在还没有探讨饮食的干扰因素之前，我们在这整一篇文献里面的总论，它的结论就先告诉你说，我们发现体力活动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这时候把持续的体力活动加上饮食的修正，你就可以达到这几个目标。你可以雌激素下降，胰岛素下降，你的 IGF 下降，你的发炎因子下降，那你的愈后就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相对同时，我们不希望你太胖，对不对？相对同时，你也不能太瘦，因为一样有数据告诉我们，当你的 BMI 值低于 18.5 的时候，其实你的愈后也不好。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癌友，你在治疗过程里面体重管理很重要，你要让你的体重一直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里面。我们通常的建议量是 BMI 你维持在22到24范围里面，你能够维持在这个正常值里面，代表你身体的状况是比较好的，你的愈后率也会比较好。好，那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回到真的进到探讨，如果你是乳癌治疗过程里面有哪些因素，营养的因素可以去影响到你的治疗效果，好，影响到你的愈后呢？我们把它总论有几个因素条列出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有关于 Omega 3脂肪酸的添加。那 Omega 3脂肪酸包括 EPA 跟 DHA。那在很多的论文报告里面，我们都会发现，如果你在治疗的过程里面，你可以适量的添加所谓的 Omega 3脂肪酸 EPA 或 DHA 两个同时存在的话，第一个，你看它可以达到几个结果啦，我就把它那个结果总论出来。第一个，它会诱导肿瘤细胞对那个药物变得比较敏感，也就是说，如果它随着你在治疗过程，不管是化学的药物或是电疗，就是你的治疗过程里面伴随有把添加 Omega 3脂肪酸进来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肿瘤细胞会对药物变得比较敏感，也就是说，它就比较容易被药物杀死啦。好，那第二个呢，这个鱼油呢是可以融入肿瘤细胞的磷脂质里面，那会让怎么样？让这一个肿瘤细胞受到损伤。啊，受到损伤，当然就如同我把这个肿瘤就要引向死亡的途径上面去。那第三个就是它会产生活性氧，那因为产生活性氧，它就会抑制，你知道吗？癌细胞是比较厌氧的，一般正常细胞是喜欢有氧的，所以当它导致一个活性氧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也就是说肿瘤细胞比较不容易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那第四个呢，它会产生一些消炎的代谢物质，也会保护正常的细胞。因为我为什么要讲保护正常细胞？因为很多化疗的药物竟然是不管肿瘤细胞、正常细胞它都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化疗的过程里面，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会被受到影响嘛，也就是因为它骨髓会细胞的增生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你添加适量的 Omega 3脂肪酸的时候，你会发觉，因为 Omega 3脂肪酸会导入我们身体，出现一些抗发炎的因子，这些抗发炎的代谢产物可以保护这些正常的细胞不受药物的毒性影响。那第五个呢，它会结合癌细胞的核受体，调节这些基因的表达，也就是说它会减低肿瘤细胞的毒性表现，它会引向肿瘤细胞走向一个比较正常的分化，不再是一个突变型的基因的表现。所以 总体来讲，事实上 Omega 3脂肪酸在我们过去的一些论文的探讨里面，它的确是有它的一个相对的价值存在，所以它就会被认为它是一个成为在化疗时期癌友可以搭配的一种潜在的佐剂，也就是说它会跟药物一起辅佐，让这个药物的功效会更明显，然后辅佐过程保护我们正常的细胞。那我们有几个 paper， 我就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呢，它是选择二期的乳癌的患者，那在他们治疗过程里面，他同时添加了每天 1.8 克的 DHA， 然后我们去探讨 它的预后，就发觉它可以有效的提高生存率，而且也可以降低贫血、血小板和更肠胃毒性的副作用的发生。那也有一部分，有另外一个篇文是找三期的乳癌的患者，一样哦，在治疗过程里面添加 DHA， 然后他们会发觉就是可以降低这个化疗带来的细胞的毒性，然后让这个肿瘤细胞对这个化疗的药物更有灵敏性，也就是说它更容易被杀死。所以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就会建议说，哎，的确乳癌的患者可能在化疗药物的治疗过程里面适当的使用鱼油可能会有相乘的效果，有一些积极的效果。甚至我们有在另外一篇的报告是说，如果你是使用所谓的AI 的治疗， AI 就是芳香酶抑制剂，就是荷尔蒙的一些治疗，这时候同时加搭配 EPA 加 DHA 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使用这种芳香酶抑制剂的这种疗法的过程里面，常常会影响到什么？会影响到骨质疏松，影响到周围神经性病变，还有体重增加的这些副作用出现。结果我们就发觉说，哎，好像如果你在使用这些 AI 制剂的时候，同时搭配 EPA 跟 DHA 的时候，哎，它会让你的这个骨松的程度会减轻，然后关节疼痛的症状也会减轻，然后最主要是周边神经的病变也可以下降。特别是他有一篇报告是出来是说，使用紫杉醇小红莓的这个药物的时候，同时添加 EPA 0.19 克 DHA 1.04 克的时候，它可以让这个患者主诉他的本来这些副作用带来的神经疼痛，它可以从 60% 的百分比降到 30%， 那可见的它的确是有一些相乘的效果。但是同时我们也有看到一篇 paper 是告诉你说，好，就算我是在致癌的过程治疗的过程里面我添加了 Omega 3脂肪酸，可是如果同样在这个同时饮食里面你还是喜欢吃糖类的东西，比如说果糖或是蔗糖的时候，那你会大大的把 Omega 3脂肪酸提供给你的保护就下降了。所以也就是提醒大家，乳癌的患者你们适当的补充 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的同时，其实你也要去注意单糖类、精致糖类，你还是要降低你的摄取的比例。所以很大的一个倾向，就是目前的研究的倾向，很大的一个倾向是我们会把 Omega 3脂肪酸列为在治疗时候的一些辅佐保健品，你们可以适当的补充。当然事实上站在营养师的角色，我们会建议大家尽量的多从天然的鱼类里面来摄取，他们就是有丰富的 Omega 3脂肪酸，还有一些海藻类啊、虾类啦，还有所谓的坚果类、亚麻仁籽，其实上里面都有 Omega 3脂肪酸。所以多方源的摄取啊，或者是说啊，我就是直接摄取鱼油其实也 OK， 但是我只能跟大家分享，你要购买鱼油的时候注意那个纯度，好，但你纯度越高代表我可以摄取，我就可以同时不用摄取其他一大堆无微不微的油脂进来，对我来讲是会比较好一点点的。好，这是第一个营养的干涉， Omega 3脂肪酸对治疗过程里面的影响。第二个是绿茶，那为什么会有绿茶这个议题出来，最主要是绿茶本身是含有一个儿茶素非常多的一个饮品。那我们都知道儿茶素它是一个强的抗氧化性的物质，在实验的体外的证实、体内的证实都告诉我们说，儿茶素搭配传统疗法就是化疗的治疗过程的确是有协同跟累加的效果。它会通过抑制信号的通路，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并且抑制肿瘤细胞的血管新生，然后也可以调节自身的免疫系。所以一般来讲在传统的化疗的过程里面，适当的喝绿茶的确是有效果。这是在日本的一篇大型的，因为日本人喝茶很习惯嘛，所以他们就是有一个过程里面，就是如果是在乳癌的患者在治疗过程里面每天可以喝到五杯的绿茶，好，那他们的对象是第一期跟第二期的乳癌患者，很明显的可以降低，它是有意义的降低它的复发率，也就是说它的化疗效果是好的啦，不会再复发。好，那特别是他们是用在搭配泰莫西芬或者是紫杉醇，好，同时治疗的时候它更具有吸引力，也就是说更具有那个说服力，他们的效果都是有正相关性的。你同时在化疗过程里面多饮用这些绿茶饮品，那对你来讲是好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想，大部分有 72% 的癌友都会在治疗过程里面自己会去添加多种的维生素跟矿物质，因为你们都会感觉到疲惫，你会感觉精神体力都不好，那这时候是会想说，那是不是我可以去购买一些所谓的综合性的维生素跟矿物质呢？ 那当然我们会讲说综合你在换来的过程里面，你的维生素群、你的矿物质流失的确是会比正常多，就像我们刚讲，因为药物会带来毒性，你的身体是会流失这些营养成分的。可是如果你是借助天然的蔬菜水果来摄取的话，其实一般来讲我们会感觉事实上你还是可以改善这些副作用。可是如果你是摄取这些补充剂，我讲的就是药锭这一类的补充剂的时候，其实就不见得你可以看得到是不是一定有正向的辅助的效果了哈。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可以知道大家有 72% 的人都会补充这些维生素跟矿物质，但是得到的结果就是有正向也有负向，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到说你补充的这些，特别是所谓的抗氧化剂的这些营养补充品，事实上效果反而不如预期。为什么？因为抗氧化剂本身就是有一个，我就是牺牲我自己嘛，然后我保护了细胞，好，所以在正常的人来，你服用抗氧化剂，也许对身体感觉你是可以得到保护。可是这时候是我药物要进来，我药物需要杀死这个毒肿瘤细胞。这时候如果你添加这些抗氧化剂进来之后，抗氧化剂不是只有保护正常细胞，它也帮你把肿瘤细胞给保护了，那反而会让药物的本来要杀死这个肿瘤细胞的途径反而会被 block 掉啊。所以就变成我们在很多的论文上面就发觉，如果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反而去额外去添加这些充满抗氧化性的这些营养补充品的时候，其实效果反而不好。也就是说你的化疗或者是你的电疗、你的药物的治疗的效果反而不好。那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们要去谨慎的选择。所以我还是把 paper 综合的 paper 跟大家分享，会有哪些人会补充哪些特别的营养素呢？第一个维生素 C。其实在体外的实验，不管是细胞的实验或是动物的实验，其实我们都知道维他命 C 可以诱导癌细胞走向凋零，然后也可以增加自己的免疫力。可是你真正的放到人体去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哇，就是各式各样，有 positive 的，有正向的，但是也有 negative， 也有负向的。那这些都会跟什么？跟你选择怎么样供给的途径有关。你是口服呢还是注射，这有差异。然后你给多少剂量，你是每天给500呢，还是给到1000，甚至有人注射到2000。就说那个剂量，还有你给的途径，还有你是给什么样的来源的维他命 C 呢，那你注射多久，你服用多久，就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论文太多了，所以看起来就发觉哇，整个的结果就是都是各有各的结果啦齁。那所以就会影响到我们没有办法现在给他下论断说到底你补充维他命 C 对肿瘤，对特别是乳癌的治疗效果是不是有帮助，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就发觉有很多太大的变动因素。但是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啦齁，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可以知道，就有一些在高抗氧化，就是剂量很高，高抗氧化性的维生素 C 的投与之下，这个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论文都是用注射的。好，注射的情况之下，它的确会让造成一个高抗氧的情况之下，而抑制了肿瘤细胞 DNA 的修复，因为它就会去掌控那个 DNA 的讯号的转达，使得你在同时在放疗，这是化疗，在化疗药物进来的时候，更容易让细胞走向死亡。这个报告是这样子哈，他是说泰莫西芬治疗，口服泰莫西芬治疗期间，他口服了500毫克的维他命 C 每天，然后也有口服了400毫克的维他命 E， 这个时候就让他创造了一个很足够的抗氧化的状态，然后呢，让所谓的肿瘤细胞里面 DNA 不再走向修复了。它就不修复了，它不修复，那药物进来它就会更容易被破坏掉，那这时候就走向一个正向结果，也就是说肿瘤细胞比较容易死亡。好，那这个我就讲，这就是一篇 paper。 那有另外一篇 paper 是用注射性的维他命 C 高剂量，但是我讲的就是因为太多的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所以我只能这么说，目前为止在治疗过程当中，你需不需要口服维他命 C，或者是你需不需要注射高单位维生素 C， 还更留待更多的实证来支持。我们因为目前的结果我们还没有办法下论断，但是特别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维他命 C 在身体的代谢是会产生草酸，所以假设你自己本身除了你是乳癌的患者之外，你本身也有体质草酸结石体质的话，那我们就不建议你选用这个东西，因为维他命 C 在身体会产生草酸，你反而会让自己更容易走向草酸结石发生的途径。好，所以有肾结石体质者，我们就不建议选用这样的一个补充剂。好，那也有可能会补充维生素 E， 因为维生素 E 也是一个抗氧化性的物质。那这样哦， 很多报告都告诉我们有正有负的结果。那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如果同时维他命 C 加维他命 E， 欸，那是有正向效果。也就是说在乳癌的话过程当中，你同时 投入了维他命 C 跟维他命 E， 欸，对那个预后的确好一点，对化疗的效果好一点。可是如果你只有单独的补充维他命 E， 结果你得到的是反效果，也就是说预后是不好的，那个化疗的毒性的产生，就是抑制肿瘤的效果其实是不好的。好，那我有两篇 paper， 一个是维他命 E 加泰莫西芬，同就是他只单独的给维他命 E， 在泰莫西芬的投予治疗过程当中，欸，它会降低了抗癌的活性，好， 就效果是不好的，欸，可是有另外一篇 paper 是维他命 E 加阿霉素，好，阿霉素也是一个那个激素的疗法，欸，这时候他得到的结果是，欸，反而让这个激素的疗法效果是很好的，它提高了所谓的敏感性。所以我要讲的就是维他命 E 单独的使用就是众说纷纭啦，有人是建议可以使用，有人建议不使用。那站在我们营养学的角度，事实上维他命 E 你从哪里来，你只要植物油脂种子你就有维他命 E， 所以事实上我们只要选对油，用好油来烹调，你就不至于维他命 E 缺乏。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事实上你不需要额外再去补充维他命 E， 好不好？这是暂时我们最在安全的考量上面给大家的一个建议。那第三个呢是维他命 D3， 我们都知道维他命 D3 对我们身体来讲，单纯健康的人，然后是它帮助钙的吸收，然后促进骨骼的沉积，然后也促进那个肾脏再把钙吸收回来，所以它会让钙保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会跟我们的骨骼成长有关系。可是如果对癌友来讲，其实在很多的临床上面，这是临床上面已经都被认知的，在癌症里面，在癌友的治疗过程里面，如果你有足够的维他命 D3， 它可以调整癌症基因的表达，刺激癌细胞走向死亡途径，而且它也可以抑制血管新生，抑制转移。所以流行病学上面也的确证实了，适当的维他命 D3 可以减少你在接受化疗的过程，特别是所谓的芳香酶抑制剂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其实我刚才有讲了嘛，就是包括你骨质疏松，然后神经病变、关节疼痛这些的副作用，其实如果你适当的补充这些维他命 D3， 的确我们的实证学就是流行病学生物统计学上面已经是有意义的存在了，欸，这个就是比较正向的。那通常他们的补充量都是怎么样呢？他们的建议补充量就是补充维他命 D3 10到25微克，10到25微克换算成国际单位，一个微克是乘以40，所以25微克乘以40是多少？12的8，1000，也就是说你从400个单位到1000个单位的范围里面都可以投入。那但是同时他会告诉你说，你不是只有补充维他命 D3 哦，他会告诉你同时要丢钙进来，那这个钙呢就是添加到1000到1500毫克啊。为什么？因为它是伴随着这个芳香酶抑制剂啦，那我们不讲芳香酶抑制剂会带来的副作用就是骨松嘛，所以你一方面就是要把钙质再补回骨骼里面去。所以如果在化疗过程你是采用这些激素疗法的，就是荷尔蒙疗法的癌友们，那我们就会建议你可以补充一些维他命 D3 加钙。好，但是更重点我后面写了一个接受安全评估，也就是说你先确定你血液里面的维他命 D3 是不是真的不足。我们正常的数值在血液里面的浓度是应该大于30啊。好啊，如果你的浓度值是小于30的话，那你就可以跟你的治疗的医生讨论，我是不是适当的补充一些维他命 D3 加钙片，可以缓解因为这些药物治疗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好，因为这个已经是被证实的是的确是有效的了哈。然后另外一个是不适当的补充一些 C 里面 ，C 是一个微量元素，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是扮演谷胱甘肽过氧化酵素的辅因子，而这个谷胱甘肽的结在这下，谷胱甘肽过氧化酵素是一个清除自由基的一个酵素，由它存在帮助清除基，肿瘤细胞就会不再生长。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能够配搭一些传统疗法，就是比如说化疗或者电疗的时候，你把 C 也添加进去，然后让我们的 GSH 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过氧化酵素的浓度拉高，它可以保护你正常的细胞就不会受到损伤。 好，所以就可以减少传统的细胞毒性疗法，它我写这样其实就是一般的化疗啦，好，减少传统的化疗或是放疗带来的一些的副作用，黏膜的损伤或是肾脏功能的损伤。因为当你黏膜损伤或肾功能损伤，其实呢我们可能在传统上就是口腔黏膜破啦、腹泻啦这些的症状，如果你能够适当的补充这个 C 轮进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是有效的去缓解这个毒这个副作用啦，好，但是你如果把 C 轮摄取过量哦，那我们 C 轮自己本身也有毒性，它会带来导致什么呢？脱发、指甲脱落、疲劳、容易怒、神经损伤的一些副的一些毒性的现象。所以是不是每一个癌友在治疗过程里面都要补充 C？ 我们给的建议是你要先评估，好，也就是说我们会建议你跟医生讨论，我是不是真的要补充 C 的时候，先确定我是不是浓度是不足。好，那 C 会在哪里？其实一般来天然食物的 C 你可以摄取得到肌肉里面，好，鸡肉啦，白肉的那个鸡，不是这个鸡，家禽里面的鸡肉里面会有，瘦肉里面会有，坚果里面会有。所以事实上你如果有适当的这些优质蛋白质摄取的同时，其实硒都会同时出来，除非你的食欲是很差，你摄取的量是很低，好，那你的抽血结果你的 C 轮是真的很偏低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考虑来摄取来补充。那如果你出来的是让饮食你搭配的很好，你摄取的浓度是正常，其实我们就建议可以不用额外的去摄取。好，那这是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探讨的一个就是Omega 3脂肪酸的补充，茶叶的补充跟一些特殊的营养补充品，第三个。那第四个我们会讲到在化疗或是放疗的治疗过程当中，是在治疗的过程里面有一个特殊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发现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选择一些间歇性的断食，似乎哦可以让你的这些化疗带来的副作用变得比较轻缓一点。哎，这个做法啊，不是说叫你整个化疗过程里面都是一直在持续性的断，不是，它只是针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化疗可能就是一段时间嘛，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段时间就是注射化疗药物，对不对？那它就是在注射化疗药物的前24个小时，注射当天到后面的24小时，也就是短暂的时间，注射的前后24小时，那加起来就是48小时嘛。前后的这两天里面，短暂的进食，就是不吃东西，然后就喝水，或者是喝一些淡茶，或是无糖的咖啡。结果他发现什么呢？他会发现采用这样的方式呢，因为在这两天里面你的热量是少，因为你都没有吃东西，对不对？我的热量是变少的，我的营养素是缺乏的，这时候的少量的热量限制方式呢，会使得患者的这个氧化应激变低，你知道吗？那个正常的肿瘤细胞氧化应激变低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容易死掉的。好，所以它可以让氧化应激变低，然后让化疗的药物毒素呢可以上升，也就是说让这个肿瘤细胞对化疗的药物变得比较敏感。所以它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热量减少，希望能够让它的化疗的效果会变得更好一点啊。那其实我们看到的 paper 其实都是小型的实验报告而已，一个是11名的乳癌患者小规模的观察，化疗前后两天啊，所以48小时的进食，它出现的是什么？你会想说他没吃东西是不是反而会更疲惫？结果没有，他们观察的结果是耐受性加，副作用反而低，会出现疲劳、虚弱、胃肠反应是变低，就他反而好像精神会变得好一点，然后肠胃的副作用也就是没有那么严重。那他去推敲为什么会这样，是说因为你可能在这48小时里面你没有吃东西，所以你的营养缺乏，热量是缺乏，那你营养缺乏，你是不是胰岛素一定下降，对不对？你胰岛素下降，你的所谓的 IGF 那个类胰岛素生长因子也一定下降啊，所以呢肿瘤细胞就不会去增长，因为你没有 IGF 嘛，肿瘤细胞不会再增长，这时候呢你的能量下降呢，你的能量就会挪给什么？挪给正常细胞，我要保留啊，我的身体会自己选择，我会把我剩下的残余的能量挪给正常细胞，让正常细胞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来抵抗化疗带来的毒性。因为我们知道化疗带来不是只有细胞毒性啊，正常细胞也有毒性，所以它会把能量留给正常的细胞，然后让我们正常的细胞的 DNA 是受到保护的，所以才会出现说反而在这48小时里面它好像耐受性反而好一点，它不吃东西的时候好像耐受性反而好一点，等到48小时之后它食欲会变好，它再去接受食物的那个程度就会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 就是我们在最近的文献报告里面发觉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第二篇小型的论文是13名第二期第三期的乳癌患者，他一样啊，接受所谓这个芳香酶抑制剂的那个荷尔蒙的疗法的过程里面，有13个人当中有7个人是采用24个小时进食，就是治疗前后24个小时，所以加起来是48个小时，然后另外6个人就没有，就是正常的饮食啊。那我就是比较7跟6他们之间的比较，就发觉这7个人呢、啊、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比较不会有那个不良反应，然后在化疗完了之后的第七天去抽血，诶，他竟然比那个另外6个人有比较高的红血球跟血小板。好，所以好像是如果你在针对化疗的过程里面，这个那一天的前后两天采取间歇性的断食，似乎对它的副作用，减轻它的副作用似乎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要讲，我分享这两篇论文都是很小型的研究，所以才其实有带大规模的探讨啦。但是因为我今天的题目是定在我薪资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啊，目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的方向。好，所以呢，大概就是我们把几个有关于饮食上面做一些干预，在这个过程治疗过程，我现在讲的是治疗过程里面，我们采用 Omega 3脂肪酸的补充，多喝一些绿茶，然后补充一些维他命 D， 补充一些C 源跟钙，似乎是对治疗过程里面是有益处了。那单独的补充。维他命 E 或是补充 Cilium， 事实上这个还有得探讨。那间歇性的断食也有待探讨啊，但是这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这些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些饮食的干预的方式，那也许可以留待我们以后再一起来讨论。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我完成化疗之后，那我在饮食里面做哪些的改变，可以让我治疗完之后的预后率是好的，就是说我拉高我的生存率，降低我的死亡率，降低我的复发率呢？那我们来观察有哪些饮食因素可以帮助我们。好，第一个讲到的是脂肪。如果在治疗期间，我们就直接进行营养干预了。干预什么？干预它的脂肪的量。我们正常的饮食的脂肪量是 30%， 那我们把它的脂肪的量降低一点，降低到 20.3%， 这叫低脂肪的饮食啦。不叫做完全没有脂肪，因为脂肪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它只不过把它 30% 变为 20%。 那他做的一个研究是2437位都是第一第二期的乳癌患者。好，然后在他诊断完了之后，他就开始有一部分呢他是采用低脂肪饮食，那有一部分呢就是正常饮食啊，追踪五年。我所谓的追踪，因为你化疗早就结束了，你治疗后早就，但是我要看的是你治疗结束之后对你的预后的影响。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哦，如果你在治疗期间我是把它的脂肪呢降低的时候，那这个低脂肪组呢它之后的无复发率，也就是它的复发率是下降的，无复发率上升，它就不复发了，无复发率上升 24%， 也就是复发率是下降的。然后我们也发现这个低脂肪组的这一组的癌友们呢，它的平均体重可以减轻6磅，而且他也因为脂肪吃少了，对不对？因为我的食物那个比例会改嘛，当我脂肪减少的时候，那我的蔬菜水果的比例就上升。那另外一篇呢是308位的更年期后的早，就是更年，我们比较3080位更年期的所谓的乳癌患者，更年期后的乳癌患者，在他的诊断前跟诊断后，我们来去做他的饮食的修改。如果在他的饮食之后呢，就诊断治疗之后呢，我们进行增加蔬菜的量，哦，他加的还蛮多的哈，就有5份的蔬菜，然后另外再给5盎司的蔬菜汁，那水果呢加到3份，然后膳食纤维拉到每天30公克，然后另外同时呢，我把脂肪降低了。好，脂肪降低到15%到20%啊，结果呢我们是追踪 7.3 年的，我前面那一篇报告是追踪5年，这个是追踪 7.3 年之后，竟然发现好像我把蔬菜水果加了，把脂肪降压下去，似乎对它的预后率，就是我降低它的复发啦，降低它的死亡率，好像没有相关性耶。好，这是一篇报告。另外呢，有4452位的所谓的乳癌的患者也是一样哦，我们去评估他的前诊断前后的饮食哦，发觉我添加蔬菜水果跟添加全谷类好像跟他的存活率的变化没什么关系啊，但是他另外发现这个同时 如果我把红肉跟加工肉品拉低的话，哎呦哎，我把红肉跟加工肉品拉低，哎，它的死亡率是下降的，啊，死亡率是下降，也就是说红肉吃少，死亡率就下降，加工肉品吃少，死亡率就下降。好啊，所以呢，变成哎，好多好多篇的报告不太一样。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进行一个另外一篇更大规模的，因为这个是25万名的妇女的调查。这个 AICA 就是美国癌症研究所，它是一个附属在联合国之下的一个研究机构。好，那它曾经做一个很大型的规模的研究，它是从1976年到1989年就针对25万名妇女去追踪哦。然后到2011年当中呢，就是25万名的妇女里面有出现9000名是得乳癌，然后追踪12年之后，这个9000名当中有2521人会死亡，当然死亡因不见得一定是乳癌是致死因啦，好，他只是说这样子统计下来，然后我们去研究，从一开始1976年然后就一直沿路一直走，然后去探讨它不同的这些饮食的特定的食物对乳癌的发生愈后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影响，然后得出几个结论。第一个，有足够的蔬菜量，你就可以降低乳癌的死亡风险。好，但是如果是单纯的提高你的苹果汁，我要讲一下，因为他的报告是写苹果汁，可是后来我们去看他的内容，其实不是就苹果汁，还包括所谓的其他的水果，凤梨汁、葡萄汁都算。那这些的结果是我们都认为，不管你是凤梨、苹果或是葡萄，其实它们里面的果糖含量事实上偏高，所以这似乎是跟因为你摄取过多的糖分导致乳癌的预后会不好了。好，那所以但是正向的结果是蔬菜是可以的，正向是可以的，而且他还去哦，他还特别去看这些蔬菜的种类哦。如果你是每天有吃十字花科的蔬菜，像高丽菜、橄榄啊、大白菜啦、萝卜啊、是那个绿花椰，这些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或者是你每天都有吃两份的深绿色的蔬菜，好，这些都是明显的就画下你的乳癌的患者之后降低死亡率。就是说乳癌的患者，你在被诊断出乳癌之后，你能够每天都吃十字花科的蔬菜，你每天能够吃到两份的深绿色蔬菜，或者还有另外一个，他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我刚才不讲果汁会跟那个乳癌的死亡率降低没关系嘛，反而会发觉相反哦，你果汁喝越多，乳癌的那个复发率反而越高。但是另外一个，他们发觉如果你能够每周吃两份的蓝莓，诶，它的复发率是下降的耶。好，那就是蛮特殊很有趣的。好，那为什么会讲到蓝莓会跟这个复发率啊，就跟可能跟它植物化学素、植化素里面的多酚会抑制肿瘤细胞的增长有关系，因为它会抑制增长，所以它复发率就下降。所以很有趣的就是我前面的那些报告告诉我说，诶，好像你增加蔬菜水果没有直接相关性，跟抑制复发、拉长死亡好像没有关系耶。可是在这一个 AICR 的这个大型的研究，这个很近哦，这是刚就是去年发表的论文，你会发觉事实上大量的蔬菜水果其实的确对愈后还是有好处的。好好，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结果。然后第二个结果，我也是应该这样子追踪嘛，我已经追踪这么长了。除了蔬菜水果的影响之外，他还看到另外一个碳水化合物，你吃的碳水化合物的类型跟量也会影响乳癌的患者之后的复发跟死亡率。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说，如果这个乳癌的患者在你之后，就是治疗完之后，你的饮食都是选择高升糖负荷饮食，诶，那你以后就会有比较高的死亡风险。那所谓的高升糖负荷饮食就是什么？你都是选择高 GI 的食物，就精致的淀粉类的食物，或是精致的淀粉类的蔬菜，或是精致的糖类。那你摄取的量又很高，我们所谓的负荷饮食就是你的糖分加上你摄取的总量，那个叫做总负荷。所以当你的饮食里面你的精致淀粉、精致糖摄取很高的时候，你如果说啊，我今天只是偶尔喝一口加糖的红茶一口啊，那你的总负荷其实不多嘛。可是今天我如果不是，今天我是吃一块蛋糕，诶，那我的总负荷量就是上升的。好，所以他的报告结果是告诉我们说，你的高升糖负荷饮食是的确是有比较高的死亡威胁。那另外一个相反的就是，如果你的饮食里面纤维质是够高，诶，你是降低死亡风险的。好，所以这个就又回到跟我们之前面讲，你每天都有吃十字花科的蔬菜，你每天都有吃两份的绿叶蔬菜，诶，的确又有相关性。所以他的总结啦，齁 ,AICR 的总结就是，他认为如果癌有乳癌的患者，你可以尝试走向 每天里面总糖量下降一点啊，你把那个糖量下降挪到哪里？挪到蛋白质量去，避免你的肌肉流失。然后你的总糖量尽量多选择蔬菜水果，而不是果汁，然后选择是全谷类而不是精致淀粉，这样子的结果似乎是对乳癌在治疗过程以后，你的复发率、你的死亡率都有降低的效果。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乳癌被我知道，就是我知道罹患乳癌之后，我的饮食如果我能够降低我的乳品，似乎有影响哦。在诊断完 BC 之后，那如果我的乳品摄乳量增加的话，那我的死亡率是正相关。就是说我一旦得知我得乳癌，那我牛奶还是一直喝，那我的死亡率会上升。倒过来，如果我降低我的乳品的摄取量，我的死亡率就会下降。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全脂奶。好，那这时候推究的原因是因为高脂奶里面一个饱和脂肪本身对肿瘤细胞就有增长的作用，另外一个高脂肪的乳制品会提高雌激素的水平，那雌激素越高，当然肿瘤再复发的几率就越高、哦、所以对乳癌的癌友来讲，事实上乳制品这时候我们就是要注意，你要减少你的乳制品的摄取量了。好，第三个就是回到其实跟我们前面讲蔬菜水果也有相关性，就是如果你能够拉高你的膳食纤维量，的确你在罹癌之后你的死亡率是会下降的。我们有1183位的乳癌患者，每天把膳食纤维拉高 8.8 克之后，你会让死亡率是成为负相关。那这里呢有是两篇啊，一个是516位，一个是3846位，他们添加的不是蔬菜，他们添加的是什么？谷类的纤维，就是说吃全谷类。这时候他们发现的是什么？的确是降低了罹癌之后的死亡风险。所以有证据哦，表明的告诉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取量增加，你只要每天有增加10克以上，你显著的就可以把死亡因素全因死亡率下降 12%。 所以这是第三个告诉我们的，不单只是蔬菜要增量，全谷类膳食纤维增量更明显。那第四个就是讲到大豆，我们都知道很多乳癌的患者都会问，我到底可不可以吃大豆？我到底可不可以吃？因为什么？大豆里面有很丰富的大豆异黄酮。我们都知道，大豆异黄酮事实上对我们来讲，它结构有一点类似雌激素。所以在更年期的时候，如果你的雌激素减少，你把大豆异黄补下，你是可以延缓所谓的更年期的不舒服的症状。可是，当如果我今天我是乳癌患者，我的雌激素浓度是上升的，那我就担心是不是我大豆异黄酮进来，是更上升，那是不是更刺激肿瘤细胞成长？其实我们的论点是相反。因为当你是雌激素很上升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豆异黄酮反而会去跟它竞争什么？竞争你的肿瘤细胞上面的那个受体，所以当它去竞争的时候，就反而减少了雌激素去刺激肿瘤细胞的成长。所以呢，在中国，因为我们东方人、亚洲人吃大豆是很普遍的，在中国的大型研究里面，很明显的看出大豆的摄取量跟 BC 跟乳癌的复发率是呈负相关的，也就是说你有适量的摄取大豆，你是降低复发的，你是降低你的死亡率的。但是在欧美就看不出来啊，那最主要是因为欧美人吃大豆的频率太低了，以至于那个生物统计学上没有意义。那这时候呢，有一篇文献呢，它就是综合了美国人跟中国人，总共收集了9514位的乳癌患者，然后诊断之后就去看，如果我有把大豆的摄取量拉高，那它的全因性死亡率跟所谓的特异性死亡率是不是有相关性呢？有，它的结论是有。它告诉你是说，假设我是罹癌之后，我还是依旧有摄取适量的大豆啊。我要讲一下，它的大豆是以大豆异黄酮大小于，就是在10毫克大豆异黄酮的分量之内，等同于大概每天吃1到1.5克的黄豆。也就是说每天吃大概30克的生黄豆，生的不是熟的，30克的生黄豆的那个分量之下，他们去做这个实验啊，去观察这个实验，你就发觉你每天都有摄取适量的黄豆，其实你反而会下降复发率，你会下降死亡率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篇报告是，它是多种族，也就是说我这个收集的这些乳癌的患者里面，不单是中国人，也不单是美国人，还有印度裔的，还有欧美裔的，也就是说它全部都多种族来观察的时候，他发觉哦，如果我把大豆的摄取拉高，的确它是有较低的复发，还有较低的死亡率。但是因为它的这个的对象哈，它只针对所谓的 estrogen receptor， 就是雌激素接受体是阴性的，或者是没有接受雌激素疗法者的探讨之下，所以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啊，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好，但是综合最近这几期的这些大型的研究之后，我们得出的结果就是，如果你有适量的摄取大豆 大豆，不是大豆异黄酮，适量的摄取大豆，其实它是对你的身体反而提供一个保护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反而去产生一个竞争，然后呢避免正常的细胞接受雌激素的刺激而导致肿瘤的复发，这样你们懂我的意思哈。好，那什么样的量才是叫做一个安全值？所以他们的建议量就是30克的生黄豆，换算起来就是你如果每天摄取1到 1.5 份的黄豆及其制品的话，其实都叫做安全值，而且反而是有益于不吃黄豆的，反而是比不吃的人更好。那1到 1.5 克的黄豆就相当于你每天可以吃一杯豆浆，再加半匙的加一匙的毛豆，我们讲一份的黄豆就是 190cc 的豆浆，或是半盒的盒装豆腐，或是豆干两片，或者是1/4的豆皮这一类。那反正总归 给大家的概念就是不用害怕乳癌的癌友们，你们不要害怕大豆，适当的添加对你们是有益处。好，最后做一个总结了哈，在过去20几年里面的研究，营养支持已经是成为综合癌症管理的部分了。有证据检视地中海式的饮食是可以帮助乳癌的癌友降低乳癌的复发，降低总死亡率，减少合并症的发生。为什么会建议大家采用地中海式饮食呢？是因为地中海式饮食强调的就是全谷，足够的蔬菜水果，适当的油脂的摄取，它会透过让你的热量变低，达到减轻体重，减轻腰围，降低胰岛素，降低类胰岛素生长因子的分泌，提高身体的抗氧化性，而达到肿瘤的保护的作用，就是抑制肿瘤，保护正常身体的作用。所以欧洲肠道静脉营养学会 ESPEN 就给予乳癌的患者做了一个健康饮食模式的建议。因为我们不会特别去针对特定的食物讲这个食物对你很好你就多吃，没有，我们认为是饮食的模式你必须做修正。这个修正的形态包括几个，第一个，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类，不是果汁。第二个，减少乳制品的摄取。第三个，你要限制你的红肉的摄取，每周不超过350克，也就是说一天除以7嘛，一天不超过70克。然后尽量减少红肉的加工品，糖跟酒精，因为直接已经告诉我们糖、酒精跟红肉加工品都跟乳癌的发生有直接相关性。那至于你需不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这些营养补充剂，因为它会带来积极的或是消极的结果，因此我们考量的是依个人的条件来选择。所以我刚才有讲，我会建议你们跟你的医疗团队讨论，那但是在讨论之前你可以先判断我的血液浓度维他命 D3 是不是正常，C 是不是正常，好，我的钙质浓度是不是正常，这些都要先确定。好，如果我的浓度是偏低不足的，那我做适量的补充，如果已经是足够的话，事实上你就回到正常的饮食里面来就可以了。好，建立有效的干预措施呢，是可以改善癌友的生活品质，减少药物的副作用，增强治疗效果，可以达到长寿的目的啦。好，所以我们要讲的癌友的追求啊，就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里面，甚至以后长达你余命的20-30年、40-50年都有可能，你必须采用的是一种多模式的生活方式，你必须做三个，同时做三个。第一个，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饮食模式；第二个，你要持续的进行你的体力活动；第三个，你要掌控你的体重，让你的体重位在标准体重范围之内，你的体脂肪要必须适当的管控。所以我们鼓励大家，除了饮食的干预，就是做一些修正之外，你必须每天要做一个体力活动。我找了一个体力活动金字塔，天天起来做正常的活动，正常的活动你做家事、采买、走路、散步，这个你都要做。额外我们会希望你们做一些耐力训练，骑骑脚踏车啊，打打球啊，甚至呢每周要做2到3次的肌耐力训练。为什么？我上次不是有讲吗，还有在治疗过程里面你们会面临到那个叫什么肌少型的肥胖症，你的肌肉会很自然的流失，脂肪会上升，这时候你就必须靠着肌耐力训练维持住你有足够的肌肉量跟肌肉质地，然后尽量不要坐着，久坐不动是会让你罹患癌症的。最后呢，我们提醒大家控制你的体重，控制你的体脂肪。好，很简单，不好意思有点时间拖过了，但是我尽量掌控在最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最近有关于乳癌的一些治疗新知，希望今天的知识、今天的文献可以跟大家分享，提供给足够的大家的讯息。 好，有没有什么疑问？线上
老师今天的脸书跟 YouTube 都有人在提问，
是
那 YouTube 先问的，
嗯，
我就先问老师一下，嗯，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位叫 Candy Lin， 他问说，请问乳癌患者要如何避免乳房钙化？
哦，避免乳房钙化，其实是两件事情、欸，因为第一个你可能要考虑你是不是你的药物带来副作用，哦，就是你的药物是不是会带来这样子的一个副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本身是不是你就是本来就是比较容易那个叫什么纤维化。那一般来讲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说你还是回去看乳制品的问题，我会比较建议乳癌的患者真的一旦知道罹患乳癌之后，乳制品尽量少摄取，特别是全脂类的东西。那其实衍生出来哦，衍生出来就不是只有牛奶的问题了，衍生出来就包括像乳酪啊这一类的问题。可是我们又在其他的一些文献报告上面，我们又发觉很好玩的就是，发酵的乳制品，欸，就比较不会有这些带来的副作用，也就是说像什么优格，好，或者是优酪乳，好，这些属于已经被发酵过的这些乳制品，而且是低脂的或者是脱脂的，好，去掉脂肪的这些乳制品带来的副作用就相对少。那也许我们就会建议 乳癌的患者，你在这个过程乳癌友然后乳癌的癌友，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尽量减少乳制品的摄取，但是如果适当的比如说有一些那个低脂的起司啊，哈，或是优酪乳优格，其实你们还是偶尔可以摄取的。对，好啊，我说哦，对，我忘记拉出来。后面就是说，假设我用起司做的披萨，我做的焗烤，就都包含哦。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讲的意思说，癌友们，你不是只有不喝牛奶，我就必须要严禁这些有可能在加工过程里面用到乳制品的产品，我一样要避开。
有另外一个跟这个问题很像的
是
Shamus Lin 问说，乳癌患者可以吃优格吗？每天的量有限制，
对，这就回过头来我刚才讲说很有趣，就是我还看到这个报告就是这样，优格跟优酪乳反而是对乳癌的复发跟死亡率没有关系，就是他们不会影响啦，所以就变成是说优格跟优酪乳似乎对乳癌患者来讲它是比较安全的一个乳制品，你们可以少量的摄取。通常我们的建议量就是每天你都不要超过一份，不要超过一份。那优格的话就是小杯嘛，就是那个 小杯的那个优格，那就叫做一份嘛。那优酪乳呢就是大概，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营养师手册，借我一下，对不起，因为 我不能随便乱讲，我先确定一下，看一下我们的优酪乳的话是 240cc， 好，那就选择一定是低脂或是脱脂的优酪乳，好，就是基本上饱和脂肪一定对乳癌患者不好，所以我们就是避开。好，那可以的话我们就是每天一份之内就好，或是偶尔吃吃就好。那其实另外它的好处是什么，优酪乳优格另外有益生菌，其实我们都知道益生菌对我们肠道是好的，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的菌相状态，帮助我们的营养素吸收，所以它有另外一方面这个的好处在。对，好。
然后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比较先问的是，张雪芳她问说，乳癌患者不适合摄取乳制品，要如何补充钙质？
对，哎，这好问题耶，好棒棒棒。这就是回过头来，我刚才一直在讲说，乳癌的患者你不要忘记，其实你是可以吃大豆的。好，我刚才不讲嘛，一天一到一点五分，三十克之内都可以吃。我又讲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因为豆腐、豆干其实是钙质的好来源，所以如果你每天能够适量的摄取这些豆制品，一个就是啊，我不能喝乳制品了，对不对？那我至少豆制品里面的钙我可以摄取到。啊，还有另外一个，我刚才不是讲嘛，乳癌患者每天都要吃十字花科的蔬菜嘛？其实十字花科蔬菜有些是钙质很高的，比如说高丽菜、芥蓝菜、小松菜，钙质都不低哦，所以事实上你就是要同时，我又可以吃到十字花科蔬菜，同时我又把钙吃进来啊。好，那其实像还有布拉吉啊、小鱼干，其实这些都是钙质的来源，所以你要懂得适当的搭配啦。可是回过头来，就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假设你现在在治疗过程，因为你使用这些那个荷尔蒙激素疗法的药物，导致于你出现骨松的副作用的时候，那你的钙需求量就是更高。这时候我们往往会可能就是你要跟医生讨论，那是不是我这时候就搭配适当的钙片的补充， 就会变成你就是把维他命 D3 跟钙片也要补充进来，这样子就一方面预防我的骨质流失不会那么的严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可以取代，就是因为我不喝牛奶我的钙质就会不够 的困扰这样子。
在脸书上面有一些网友陆续在询问的，那脸书上面有一位 Cindy Chen， 他问说，请问老师，初乳适合乳癌患者喝吗？
初乳，你是讲初乳蛋白还是初乳？
他是写初乳两字，就是initial 就是初乳。
对，可是初乳应该是，如果你的初乳应该是给 baby 喝啊，我不会去喝初乳的牛奶啊，对不对？基本上我是建议，如果是乳癌患者，其实乳制品就是降低了啦。对，有些人会说啊，那是不是人奶的初乳可以，牛奶的乳制品？其实一般来讲，我们的重点是在于，因为它里面的脂肪，它会影响我们的雌激素的分泌啊。对，好不好？
可能是在这个超市有一些罐装会是初乳
啊，其实都一样。其实我们就基本上就建议减少乳制品的摄取了。好啊，唯一就是我们刚才讲，就退下来，唯一在我的文献探讨里面就会发觉，优酪乳、优格、低脂的或是脱脂的优酪乳、优格，反而是比较没有影响啊。那你也许可以去尝试这些这样子。
在脸书上还有一位叫Judy Lin Wong， 我应该是王小姐，她问说。老师，请问子宫癌友在电疗的时候饮食和这些一样吗？
子宫电疗，因为我要坦白讲，因为我今天是做文献的分享，所以我的文献的结果的，就是我的文献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全部都是乳癌，并不是子宫颈癌，所以是不是全部都一样，那就不见得一定是这样。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哈，一定是相关性的。一个饱和脂肪，饱和脂肪几乎跟所谓的荷尔蒙性的癌症绝对都有直接相关性，所以包括什么乳癌、子宫颈癌、卵巢癌，饱和脂肪都是画上等号。所以不管你是子宫颈癌或者卵巢癌或者乳癌，请你都必须要降低你饮食里面的饱和脂肪的来源。那饱和脂肪会存在哪里？就我们刚才讲的乳制品嘛，还有动物性的肉类里面都是饱和脂肪，所以基本上又拉出来，就是变成说你的红肉的摄取的量就是尽量降低，不要拉高。特别是红肉加工品，因为又经过层层的加工，对我们来讲事实上影响更大。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其实我想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就是尽量吃没有脚的，然后再过来是两只脚的，最后是四只脚的，就是类似这样，就是说降低你的红肉的摄取。所以不管你是只要是属于荷尔蒙型的癌症，大概就是脂肪一定是相关性，饱和脂肪。那另外一个就是精制糖也是直接相关性，所以你一定要降低你的精制糖的摄取。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是属于荷尔蒙的代谢的问题，所以另外一个第三个因素就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拉高一定可以帮助你做一些荷尔蒙的代谢，包括我们过多的雌激素的排除。所以这些膳食纤维的补充，不管你是子宫颈癌、卵巢癌啊，或者是乳癌都一样，你就是把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拉上来就对了，降低你的红肉。所以其实回过头来哦，就是跟我刚才讲的一个健康的饮食模式，这个ESPN 就是欧洲肠道学会他们建议的健康饮食模式，我相信就是全部都适用，多蔬菜、新鲜水果跟全谷类，不喝果汁哦，少量乳制品，先吃红肉摄取，很少的加工肉品、糖和酒精，大概饮食原则抓住这个应该就是都没有错了。对，还有吗？有，好，再来。
今天的问题好多
好多哦。
在脸书上有一位叫黄桂美小姐，她问：摄取量是指熟的量还是生的量？比如说红肉每周不超过350克，
熟肉，那是指熟肉，因为350克除以7嘛，所以一天是50克嘛。那我们的熟的红肉一两是37.5啦，通常我们都是用35算嘛，所以就是一两多一点点。就是每天啊，所以通常我们的建议量就是，你要不然就是两天吃2两那样，好啊，要不然就是一天吃1两，就在那个范围之内就是安全的这样子。好，我讲的是指熟的 熟的肉，对。那蔬菜的部分呢？蔬菜的部分，我们每天是建议你一定要吃，像我刚才不讲，他每天都要吃两份的，那个叫什么？深绿色蔬菜嘛，好，每天吃两份深绿色，那一份的深绿色蔬菜就是100公克，熟的就大概是半碗的量。对，这个都是讲熟种。
在脸书上有一位叫Emila 高小姐问说，不喝全脂牛奶的话，那可以喝低脂牛奶吗？
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在我的研究报告里面告诉我的是，喝全脂奶的比喝低脂奶的有更高的复发率跟死亡率啦。对，但是我刚才不是讲吗，我们甚至去看到，假设我不是喝牛奶，我是喝优格优酪乳的，它是没有相关性的，也就是说它不会去影响复发跟死亡率。所以我才会建议说，如果可以，乳癌的患者我们会比较建议说，你可以适当的喝一些乳制品的发酵品，就是像优格优酪乳这些，但是它一样是低脂的哦。
在 YouTube 上有一位叫 MegaChan 的网友问，请问老师，草饲牛乳可以吗？
这个就回到另外一个，对，为什么讲草饲牛乳，是因为环境荷尔蒙的影响啊。我刚才讲的那个饱和脂肪会影响脂肪，那是牛奶自己本身的营养素。他会讲到草饲牛乳，就是说我比较不会有环境荷尔蒙的参与，因为我用那个谷饲的饲料喂养的时候，是不是我会有添加一些环境荷尔蒙的因子在这里。可是我要讲的就是，不管我是草饲的，是说或者是一般的，那全脂奶它本身就是高脂肪，它就是饱和脂肪。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饱和脂肪会刺激肿瘤细胞的成长。好，所以真正的重点不在于我今天的环境荷尔蒙的问题，环境荷尔蒙是另外一个问题，环境荷尔蒙是另外一点。今天是我摒除了环境荷尔蒙，我看牛奶自己本身的营养成分里面的饱和脂肪含量是高的，它就会去影响肿瘤细胞的成长。所以当然我程度上来选择，我不喝全脂我就改喝低脂，或者是我不喝低脂我就改喝低脂的优酪乳优格，是不是我就越来越降低我的风险？对。
是有人问说大豆生态是乳癌患者要一天要吃多少？
一般来讲，如果你说啊，我就没有机会去吃到大，就是去吃到大豆毛豆，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大豆生态来吃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份是15克，对不对？可是我们的一两个蛋白质是7公克啦，所以我会建议你大概每天挖个10公克就可以了。它里面哈，它是每一份，欸，它是不是有汤匙？欸，这有开不？我阿莲没晒，它里面要好用副汤匙，它一份是15公克，那我比较建议的话，你就是拉10公克啦，10公克的大豆生态就取代你吃一份的毛豆啦，这样子好不好？就是我们刚才讲嘛，我们每天是1到1.5份的大豆嘛，啊，如果你今天真的没有机会吃到的话，那你就选择它10公克来取代，这样子，对，
谢谢老师，
不客气。好了吗？好了，那等一下，会不会这功格？欸，真的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去年我们基金会有办那个亲子料理大赛，欸，真的很有趣哦。我看到好多小朋友，还有好多妈妈一起同心协力制造一个很健康的便当菜，其实好棒哦。我真的发觉让小朋友从小就去体认食物的来源、烹调，他们会更重视自己的饮食生活。那今年呢，我们基金会推出，我们基金会跟陈友泰公益信托基金会一起合办的哈，我们又推出了第二届的亲子料理选拔大赛。我们这一次呢，主题是建议豆豆好时光哈。事实上，我们天然我们台湾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的豆类，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豆类入菜呢？因为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享啊，大豆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我们希望能够让不同的家庭，不是叫不同的家庭，就是我们希望让各个家庭里面的爸爸妈妈跟小朋友都能够来认识这个食物，然后能够激荡脑力，创造出一些营养美味可口的一些料理跟大家分享。我们鼓励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料理比赛，从现在开始哦，一直到10月19号。我们的条件就是，当然就是要亲子共同，哎，孙子可不可以？
哦，孙，
就是祖父母跟孙子安内赛呗。
那个是3年级到5年，3年级以上。
哦，小朋友要3年级以上，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爸爸妈妈，是阿公阿嬷，这样可以吗？
那个就是另外就是带的。
哦啊，所以不是，
那参加对象是亲子
哦，所以亲子一定是要爸爸妈妈了。
是
OK， 好，那就是亲子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共同报名来参加。哎，我们的第一名有8000块，第二名6000，第三名3000，还有网络人气票选奖，还有加州料理。我们去年真的很好玩哎，我真的好喜欢那些小朋友的料理哈。那我期待各位今天在线上的这些观众们，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你要不要跟小朋友一起来？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一辈子难忘的经验。你有多少时间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做一道料理呢？大家一起来规划，然后一起来烹调，这是一段很美好的时光哦。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好不好？谢谢，拜拜。希望今天讲的大家都有收获哈，拜拜。